神的话，求主恩待。Auntie Bernice 给我35分钟，所以呢，我应该是讲到11点，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减去其中一点了，因为时间不够。感谢主，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一同的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来鼓励，这个是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跟我太太在路上也在谈，我们是活在世界上的天堂，世界上的天堂，不是真正的天堂，但是已经是天堂了。特别彪叔叔、彪婶婶啊，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不是在香港了？现在那两地一比较，两地比较呢，我想他每次回到温哥华都觉得温哥华是天堂。香港当然有香港的好处，有很多的方便，效率很高等等等等，但是呢，周围的环境啊，生活的素食都跟这里不一样。好，我们不讲那个，求主帮助我们，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就跳过。保罗是从感恩祷告开始写这一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路上真是觉得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们生活上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对不对？每个家庭每个人无论你工作了还是已经退休了，昨天我听收音机说，如果要在加拿大退休，你有多少钱才可以安安逸逸的退休？那时候在那个蒙特利亚 Montreal 40多万就够了。如果呢多伦多呢，好像要80多万，温哥华呢有100多万，你才能舒舒服服的退休。那个访问当中，他们也列出了，不是随便说的，他们有很多的数据列出来。所以呢，有人打电话上去说，本来退休年龄应该是65，对不对啊？他说我想到80岁我都不能退休，因为我还没赚够100多万，所以呢80多岁我都不能退休，因为这边的生活指数很高。但是如果你们在座已经退休的，你应该每天都感恩了，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退休了。我还没有，所以我还要继续为神做工。所以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虽然我不是经常想念你们，老实交代，但是呢，当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来你们这个教会已经不短的日子，所以也为你们感恩。从那个金牧师邀请我来，我想已经超过10年，10多年的时间了，对吧？因为金牧师都已经离开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我为你们感恩，为你们能持守神的话，能继续在神里面来追求、来成长，这个是值得感恩。所以这个保罗是非常有鼓励的，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说我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一个懂得感谢的人呢，他就比较少一点的投诉，被少一点的埋怨。你有没有听见人经常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些人呢可能还没学会感恩。当你会感恩的时候，你的投诉啊，你的不满呢就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不满？因为我们心里不像保罗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感恩的心非常重要。在我来说，今天是第一次在你们当中分享。罗摩师邀请我每个月来一次，但是呢4月份我可能要 out town 啊，可能要出门，所以我4月份就不会来。但是呢1、2、3月呢他已经给我约了，然后呢以后再安排。他说要你来帮忙，我说这个是我的荣幸啊，有机会来和大家一同敬拜，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所以保罗说在腓立比书后面第4章，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记着是需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神不会给你。对不起，我们的神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不是我们一切所要。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我想要的东西也不少，对不对？你想要的，我那天开车，旁边就出了一个很高级的跑车，不是轿车。那我们男孩子都喜欢看车的，我心里也想，哇，我能开一下也多好。这个是我想要，神不会给我，对不对？很高级。我在网上看见，在 Montreal 有一个老板，他好像有六七个餐厅，六七个，你一个不多。他买了一辆全世界只有好像六辆的跑车，是几千万，不是几十万，好像是20多个 million 加币，20多个 million 的加币。就2000多万了，还是3000多万？我忘了，3000多万应该是3000多万。人家就问他：“你要这么贵的车干嘛？”他说 ：“This is my joy。我每天上班下班开这个车就是我的享受。”他一天不知道工作10几、20个小时，因为有六七个餐馆要管理。他说：“每天我上班下班。”开这个车就是我的享受，所以呢，他当然钱很多，但是呢，需要不需要？你需要不需要这样的车？所以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丰衣足食啊！我想没有一个人饿着来聚会。如果你真的饿着，你是故意的，因为你想减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有足够的饮食。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讲到，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没有一个穿不暖吃不饱，所以就应该知足。而且我们还生活在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保罗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但愿我们也学习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啊。保罗说，你们跟我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你们呢？当我在监狱的时候呢，你们也为便民证实福音的时候呢，你也是腓立比教会一同跟我有份。所以当保罗坐牢的时候，当然他不是犯罪坐牢，他是因为信仰被抓，这些全部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都有，所以你不用抄啊。腓立比的教会当然不止了，还有其他的教会了，以弗所教会我们以前读过了，对吗？哥罗西教会等等，都为保罗祷告，因为保罗是为了信仰被抓被囚禁，但是保罗是为了神的功所以他说，你们这个教会跟我一同有份，我是做海员福音事工，我相信你们有的时候也会纪念我的事工所以呢，我也在此感谢你们虽然我们教会人不是太多，但是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同心合意，为了兴旺主的福音来摆上祷告。所以保罗接着就是祷告，感恩就是祷告所以除了感恩就祷告。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每逢为你们祈求。保罗不单是知道教会为他祷告，他也为众人祷告而且呢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不是很凄凉。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觉得很凄凉，神欠了我很多所以呢还没给我兑现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非常一个知足的人，非常的晓得感恩，所以他要感恩，他要祷告。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因为切切想念你们众人然后我所祷告的就是什么呢一会我们就讲下去。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什么呢？今天我刚才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本来要5点，现在只能谈4点第一点就是爱心和见识增加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和知识多而又多，不是多一点点，是多很多，很丰丰富富的。所以你们的爱心要多所以这个 以弗所书他也说过，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我们为什么有根有基？你的根基在哪里？我的根基在哪里？你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当然是在我们的神啊，对不对？离开神我们就没有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立了这个第一个的房角石啊，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就是像人家盖房子先要立好根基啊，才能盖上去。如果根基立得不好，那个房子就像这个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啊，就倾斜了，就有危险了啊。当然那个盖的时候它是正的，但是可能它根基不够稳啊，也没考虑到那个地质的情况，所以慢慢就倾斜。后来他们据说灌了很多水泥在底下来稳定啊，所以根基很重要。如果你有好的根基，你的建造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你的根基不稳，就有危险啊。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的根基是非常稳固。也要凭爱心行事，在以弗所书五章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献给神。所以今天你服侍弟兄姐妹，你服侍福音的朋友，你服侍不要埋怨，因为是神给你的机会。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来服侍人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是神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所以我们应该是欢欢喜喜的，我们要带着爱心来做事如果你所做的没有爱心是没有永恒的这个价值如果你像有的时候你叫孩子做事，他听了，首先他不听，最后听了还是非常不愿意的去做，那你也不开心，他也不开心，对不对？如果一个孩子他听父母的话，他非常尊重父母非常跟父母关系好的时候，他是很乐意去做你喜欢的事，甚至你没叫他，他都要讨你的喜悦，他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为你而做。那你做父母的就心里特别凉快，对不对？特别舒服所以我们必须有爱心来服侍，如果没有爱心，神也不喜悦，你所做的其实也是白做因为你做的不甘心不甘心的话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当你知道你所做的坐在这个人身上，其实坐在主的身上主是喜悦的，那你应该高兴，你也知道主也高兴。爱心要增加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学问不同，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刚才唱那首诗歌同路人，我们才会聚在一起。如果不是同路人，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对不对？各有各的路，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圣经也记载我们人是如羊走迷，个人怎么样偏行己路，我们都喜欢走我们的路。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我们是同路人，我们是一同来敬拜神，我们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个神，我们是一同来学习怎么彼此帮助，我们是一同来彼此鼓励。教会是一个彼此鼓励的地方，彼此帮助的地方，彼此尊敬的地方彼此一同来服侍的地方。所以来到教会，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包袱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包袱，我们在社会上的包袱，我们家里面所有的包袱给放下，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敬拜神，来兴旺主的福音。所以保罗是非常为了这个教会来祈求，求他们的爱心有所增加。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也讲到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就联络全德。所以你没有爱心就不能联络。为什么教会里面有纷争？因为没有爱心。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批评攻击？因为没有爱心。为什么教会里面甚至要分党派？你们这个不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讲学问讲世界上人所讲的，可能讲学问啦，讲金钱啦，讲在世界上有权威啦等等，甚至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亚波罗当时是教会的其中一个领袖，我是属于基法彼得，我是属于保罗，过分过的，有一个更厉害，我是属基督的。那你们这三个其实都不如我，你们这三个都是属世的，我是属灵的，我是属基督的。那你是属基督，其他人就不属基督，是不是太骄傲了？每一个信徒都是属基督的，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用重价把我们从最终买赎回来的，我们每一个都属基督。你不要说我是属基督，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旁边那个不属，那个也不属，就是我属灵。所以这样的话教会就不能和谐，教会就不能兴旺，因为你们自己分裂，自己分门别类不是主的心意。来到神的家，我们要存着爱心，只有爱心能把我们圈在一起，没有爱心说只是外面的事情，你的跟弟兄姐妹的交往也是很肤浅。如果你有爱心，弟兄姐妹也知道的，也能感受到。我告诉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这个手抱的这么小的婴孩，他都知道你对他好不好，你抱他抱得好还是不抱得不好，他有感觉，他都会告诉你。你抱得不好他就哭的，我告诉你你随随便便抱他不行的，你要抱他他舒服，他就知道你有爱心，你喜欢他，所以你就抱得好，你抱得不好请你还给妈妈妈妈知道怎么抱。好，爱心要增加，因为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今天约翰一书，约翰是一个懂得爱的人，约翰是经常靠近主的人，所以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讲清楚，其实我们本来是没有爱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懂得爱，但是当我们被主的爱所征服所吸引，来到他的殿中，来到他的家，我们就慢慢开始学习明白原来神就是爱。所以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更多认识神，如果你没有爱你还是不认识神的人，对不起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爱心要增加，然后呢这个知识见识要增加他说你们，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刚才说了不是多一点点，是越来越多英文是 knowledge and insight knowledge 需要，今天 knowledge 不难，你要找知识，你只要手上有一机或是家里有个电脑，你要什么打几个字它就出来，知识不难找，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谁都会找知识，对不对？知识不难找，现在你要什么都有什么但是那些知识是不是 insight，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有见识这个是不一样的。知识是容易，很容易找，今天以前你要需要一个encyclopedia 要百科全书现在都关门了，对不对？没人买了如果你以前买了你也后悔了，因为要找地方放很大的一套，以前如果你家里面也放一套证明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追求学问的人你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买一套不小钱的，对不对以前呢曾经我也考虑过要买，后来 感谢主没给我买成啊，因为很多家庭都不能一次过付款的，要分期的，因为很贵的嘛，一套几十本，很厚的，很厚的一本。但是你买了，现在真的要找地方放，这是一个头疼的事。特别如果你已经退休了，你当筛选，那你就头疼。不过你可以捐到图书馆的，啊，知识和见识是不一样。见识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命记》里面啊，讲到这个啊，摩西啊啊，你们要按着支派啊拣选当中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啊来服侍，来做事情，所以。知识跟见识不完全一样。人为众人所认识，立他们为首领。所以一个做首领的不单有头脑的知识，他是有见识，有 insight， 他要知道不是一般人所看见的事情，他要看见人家还没看见的事情。箴言说，如果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如果一个人经常发怒，证明他没有见识，可以这样说吗？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吗？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也求主怜悯我，不要太多的发怒，不是不能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很容易抓着人家一点不放这个是没有见识。如果你越多饶恕，当你想到主怎么饶恕了你，你犯的罪不少，我犯的罪不少，主还是完全的饶恕，那你为什么看见弟兄姐妹可能有意无意得罪你，你就抓着不放？有的时候是无意的，有的时候哪怕有意的，你也要原谅。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说，我饶恕了弟兄多少次，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七十个七，算一算490次，好，我就忍你490次，是不是这个意思？永远的饶恕，就像神饶恕我们。所以有见识的人就不轻易发怒。所以你检查一下自己如果你很容易爆发的求主怜悯你帮助你，先数一二三，等一等，不要那么快发怒因为发怒的人是没有见识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也继续讲，雅各书也讲所以我们就不讲了第二点保罗要提到的就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ability to discern 刚才说了能分辨分别是非，今天太多我们叫 gray area 灰色地带不是，也不是完全错，也不完全对半对半错，反正很多似是而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讲到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去干粮，你们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你要在神的话语上要造就，要多明白，这样的话你就能分辨好歹。今天很多人不能分辨就是没有知识，没有见识，没有分辨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年轻的一代什么都行因为这个是包容的世界，我们要讲 tolerance， 对不对什么都要容忍，那连罪我们都容忍那容忍是有一个范围的神的爱也是有范围的如果你坚持拒绝的话，你就在他的爱以外，所以在他的爱的范围以外。你知道吗？当摩西去找法老，神要他去找法老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这个迦南地，法老心里刚硬。如果你读圣经，法老心里刚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摩西说耶和华神要我来告诉你，你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他给你干了，你们国家干了400多年的劳力已经足够了，现在要放他们走，怎么样？法老心里刚硬。最后呢，如果你小心读圣经，耶和华使 法老的心刚硬。哇，你说这样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是你的问题啊，你使我的心刚硬，那你不能怪我啊。对，因为你的心刚硬神都能用，神是 sovereign， 是有主权的神，神可以使用一切，包括你刚硬的心他都能使用。你要刚硬吗？你就一直刚硬下去，一直到死。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你跟他传福音，他就是死都不接受。我有见过。所以当然这个不是我想，但是如果有的人决定不接受主，他决定要寻求一条灭亡的路，我也没有办法，神都没有办法，不是神的能力，神的诗人说他的手臂缩短了，不是，是人决意拒绝的时候这个就越来越危险。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今天我们太多灰色地带需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明白，来知道也知道我们有这一个所谓 standard， 人的标准都是高高低低不同的，但是神的标准是绝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还有一点，结满仁义的果子圣经是那么说，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呢，在以弗所书就讲到也讲到这个仁义和圣洁，有真理才有能讲仁义圣洁。如果没有真理，你在真理以外讲的都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都各有高低所以必须在真理里面的标准才是正确。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赐给你们撒种的，赐粮给你们的，必加增你们种地的种子，要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仁义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能结，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为仁义是来自神。所以当你越倚靠神，越明白神的心你越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你就能结仁义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能结。有人说这个加拉太书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有几个？七个？九个？有人说有九个，你能数出来吗？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良善、信实、节制，八个，够九个。喜乐还有，我告诉你，其实是一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是要九方面来显出来一个果子就是圣灵所结。那你怎么能结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全部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我们有的都是苦毒都是仇恨，我们有的都是犯罪，但是圣灵结的果子就能荣耀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看以色列，我去过有多种这些是最普遍的几种这个石榴然后呢无花果葡萄还有橄榄，这些在圣地到处都能看见要结满果子。你不愿意你的生命没有果子像耶稣讲的，有一次看见那个无花果树应该有结果子，没有，只是叶子，那这个不荣耀神。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应该像这些果树，应该给人家看见你仁义的果子，神在你身上，你透过你的顺服能使用你，能使用我，结出荣耀的果子归给神。所以最后一点，荣耀颂赞归于神我们不要夺取神的荣耀。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夺取神的荣耀，我们如果能有一点点的好行为，以为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其实你我都没什么好处，只能透过圣灵，透过神的帮助，让我们能活出像神的人。所以呢我们应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虽然不能达到 100分，但是我们应该朝着那个方向，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在地上生活，应该给人看见你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不是一个信徒而已。信徒我信了，你信了耶稣没有？信了。你现在在街上问那些白人，我告诉你，90%的人，你问他有没有神，他们都说有，跟我们国内背景是反过来，对不对？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上教会，有没有去敬拜神，有没有读经祷告，没有，90%都没有。所以这个已经不能叫为基督教国家了啊！我想绝大部分人都不真正敬拜神、敬畏神，所以这个国家也是慢慢的堕落啊，是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呢？人越来越离开神。不要再说政府有一些的政策，也是离神的心意很远，那个就不说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上来荣耀我们的神。腓立比书后面也讲到，将那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因为是父神差派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舍命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神。我们在罗马书也讲到我们要仰望神的应许，因为不相信的心和疑惑不能坚固，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今天能坚固坚信不是因为我们立了志要相信要接受，是神帮助我们。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这句非常的有名的话，在至高的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是喜悦归于人。所以每一个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人在主的面前都是宝贵，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在真理上，在这个神的话语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在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这个犹大书是那么说。所以祷告呢不是一个后备轮胎，后备轮胎呢你喜欢就拿出来用一下，有需要就拿出来用一下。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是你的方向盆它要指引你整个旅途的正确的途径。你会开车你就明白，后备轮胎我希望你不需要用，但是呢我们经常的祷告是有难处啊，身体不好啊，有病啊，我求主医治啊，我现在失业啊，求主为我预备一个工作啊，我现在找对象啊没找到啊，主啊你为我预备一个啊。我们的祷告经常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向才对。所以祷告呢，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祝福他们。所以当你平平安安的时候呢，你记得有人为你向上帝祷告当你平安过日子，不要忘记为别人祷告，因为祷告是神听的，神喜欢神的儿女经常到他的面前，把你所需要的一切来仰望神。神要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起码一个益处就是你心里有平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经常没有平安，经常失去平安，但是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赐平安的主，他因为是 Prince of Peace 他是这个赐人和平。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因为没失去了和平，国家与国家之间失去和平民族之间失去了和平，甚至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都失去了和平，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社会上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彼此认罪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带领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叫你们可以得到医治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是所有，有的时候 有病、可能是神的手在当中管理，在 当中来提醒我们。当人家有病你不要这样想啊，人家有病他肯定犯罪，所以神借着这个疾病 来警戒他。但你自己有病你要这样想，人家有病你要为他祈求，求神怜悯。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出于罪的。约伯犯什么罪啊？圣经记载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灾难，因为神看得起他，神要使用他，神要锻炼他，要建立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保罗也劝你们，第一要紧的为万人来祈求祷告，代求足谢。所以今年在我来说新的开始，如果你错过了1月1号，我们还有一个2月5号这新年，所以呢求主给你呢在爱心和知识上面有增加，给你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给你结满仁义的果子，给你呢荣耀颂赞归给神。愿我们整个教会在神的面前一同的这样学习，让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我今天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我们主，因为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自己的提醒，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求主把刚才我们所听的所知道的我们常常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拣选，是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所以求主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的爱心知识见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要更多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也晓得怎么样来祈求，为别人祈求，特别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没信主的，我们为他们祈求，让他们心窍得以打开，让他们能明白救恩，听见福音的好处，也像我们一样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荣耀主的名，求主恩待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交托，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